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现在是2015年8月14日，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美国国防部开始对堪萨斯州莱文沃斯的设施状况展开调查，考虑能否将目前关塔纳摩湾被拘留者转移到那里。五角大楼的发言人说，依照国防部长卡特的指示，已经批准对莱文斯基以及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的军事设施进行调查。这位发言人对美国之音表示，军队人员星期四开始对莱文沃斯的设施展开调查，而对查尔斯顿的调查将于下星期左右开始进行。美国国防部的一位官员说，军事设施必须能够收容大约50名被拘押者。目前关塔纳摩湾军事基地的拘押中心关押着116名囚犯，很多囚犯可以被转送到其他国家。五角大楼发言人戴维斯本星期曾经表示，五角大楼希望在国会八月休会期结束后向国会提交一份有关关塔纳摩湾拘留中心的计划。美国国旗星期五将在古巴升起，自1961年以来，古巴与美国首次建立外交关系。美国国务卿克里将在哈瓦那的美国大使馆升起美国国旗，但是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古之间的敌对问题仍待解决。古巴异议人士由于是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反对派而长期受到美国官员的善待。卡斯特罗两兄弟统治古巴50年，不过这次他们并没有受邀出席克里在哈瓦那水边美国大使馆的升旗仪式，原因是恐怕引起古巴官员的抵制。但是克里作为美国最高外交官，将在晚些时候与一小批异议人士在美国外交使团负责人的家中见面。克里星期三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正式升旗是官方的仪式，几乎没有空间，这也是为什么会在当天晚些时候举行一次招待会，邀请包括一些持不同政见者在内的各界人士。克里说，我们的信息是，第一，我们相信与直接与外交和古巴政府进行接触，能够与古巴人民进行交流，这样实际上会帮助古巴人民。希腊议会已经批准了有关接受欧盟提供的930亿美元救助贷款的议案。几个小时后，欧元区成员国财政部长将举行会议，就救助贷款的议题展开辩论。希腊总理齐普拉斯星期五清晨对议员们表示，尽管欧盟提供930亿美元救助贷款的方案将导致不受民众欢迎的增税和削减计划，这项方针对希腊来讲是必要的选择。议员们在进行表决前就有关议案进行了彻夜的辩论。齐普拉斯必须得到反对党的支持才能够使议案得以通过。目前齐普拉斯面临着执政党激进左翼联盟内部的强烈反对意见。10多名左翼政界人士星期四表示，将发动一场反对接受救援贷款的新运动。欧元区成员国财政部长将于星期五晚些时候就这项救助贷款协议进行表决。中国当局继续在对主要港口城市天津一个仓库发生的两次巨大爆炸的原因进行调查。当地的居民担心爆炸现场附近可能存有有毒的化学物品。星期五清晨，爆炸现场仍有几处小火没有扑灭。星期三晚些时候，一个储存危险化学品的仓库发生了大爆炸。有关官员说，爆炸造成至少50人死亡，约700人受伤，其中70人伤势严重。现在还不清楚失踪的人数，人们广泛认为死亡人数将继续增多。中国官方新华社说，一支由217名中国军队和生化专家组成的工作队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驻北京办事处的人员已经前往爆炸现场进行调查。天津安全部门星期五说，尚未查明仓库中储存的究竟是哪些危险的化学品。南开大学环境科学院的教授冯银广说，由于爆炸现场可能存在危险，调查工作受到阻碍。以上是这个时段的国际新闻。
美语训练班的时间到了，我是杨林，
我是 Kat。 那杨林，今天我们学点什么呢？
今天咱们要学游泳。
You should check it out. Watch.
要去租车度假。
Yes, so I need a nice car so that I look really cool.
要阻止同事们乱传闲话，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抢手货和虚惊一场。
But first we have to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out of date. Out is spelled O-U-T, out, and date, D-A-T-E, date, out of date.
Out of date, 意思是过时的。
His contact information is out of date.
他的联络方式已经变了。
Technology companies say the 25-year-old federal internet privacy law is out of date.
高科技公司说，有关互联网隐私的联邦法律是25年前制定的，已经过时了。
The British government warned that computer lessons offered in schools are out of date.
英国政府警告说，目前学校里教授的电脑课程已经过时了。
With all the smartphones on the market, conventional cell phones seem to be out of date.
跟智能手机相比，普通手机好像有些过时了。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out of date.Out of date, out of date.
现在社会日新月异，要想不 out of date 真的不容易。有时候你会突然感觉 Oh my gosh, my hairstyle is out of date. My phone is out of date. Even what I learn at school is out of date. 哎，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啊。
Oh, don't worry, Yanglin. There are things in life that can stand the test of time.If your style is classy, you'll never go out of date.
也对。而且你发现了吗 ,Kat? 潮流总是会来回打转。拿衣服来说，现在流行的蝙蝠袖、铅笔裤，好像就是我妈妈年轻时候的潮流呢。
Exactly. So you can be really fashionable in your mom's leggings. So who would have thought of that?
对呀，这样岂不是也很省钱？穿妈妈的衣服来个复古风。
Good idea.
好了好了，咱们继续听节目吧。
Let's listen to words and idiom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50讲，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就在一个小时之前，我们办公室这里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同事们都在伏案工作的时候，火警铃突然响了，大家争相下楼，议论纷纷。后来证实，其实是厨房微波炉里热的东西着火了，弄响了火警。于是大家也纷纷回到办公桌前，重新拿起手中的工作。这件小事让我想到了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business as usual. Business is spelled B-U-S-I-N-E-S-S, and usual, U-S-U-A-L. Business as usual.
大家都知道 business 是营业的意思， usual 呢是正常的。那么 business as usual 用来形容事情经过了异常之后恢复正常状态，可以翻译成一切照旧，虚惊一场。上面的例子中，
People resumed work after a small fire incident. It was business as usual.
大家在着火小插曲之后继续工作，办公室恢复正常。下面的例子讲了一对父母每天早上的大挑战，我们来听听看。
Imagine preparing breakfast for 6 kids, then getting them washed and dressed, packing their lunches, and getting them off to school. That might sound like a huge challenge, but for my wife and me, it's business as usual. It's part of our everyday routine.
这段话是说，想象一下，给六个孩子准备早餐，然后给他们洗脸、穿衣服、装饭盒，再把他们统统送到学校去。这看起来是一项巨大的挑战，但是对我妻子和我来说，这是家常便饭，这是我们每天要做的工作。
想象一下，要照料六个孩子真是不容易，不过这与经历过大灾难的人相比只是小事一桩。想想日本今年3月的大地震，不知道要经过多久这个国家才能恢复原状。
It will not be business as usual anytime soon for the Japanese people.
日本人民的生活近期内恐怕很难恢复常态。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Imagine preparing breakfast for 6 kids, then getting them washed and dressed, packing their lunches and getting them off to school. That might seem like a huge challenge, but for my wife and me, it's business as usual. It's part of our everyday routine.
我们居住的小镇是个安静的地方，平常非常惬意。不过有一次，一个名导演看中了我们的小镇，准备来这里拍摄。这一下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我们来听听看。
Normally, my tiny town is a quiet place, but when a movie director chose it as the site for his upcoming picture, it became incredibly busy. Film stars and production crews flooded Main Street. The local restaurants served overflow crowds, shops saw increased sales, and news reporters came from all around seeking interviews. For 3 weeks, it was anything but business as usual.
这段话是说，平常我住的小镇特别安静，但是当一名电影导演选中这里拍摄之后，这里就变得忙碌无比了。电影明星和制作团队挤满了城里的主路，饭馆里的人们目不暇接，商店营业额直线上升，新闻记者也都来到这里寻找采访的机会。三个星期以来，这里什么都有，就是没有往日的宁静。
被导演看中也许是好事，这样一来可以大大提高小镇的知名度，商业餐馆也能有更好的营业额。可是对于我们这些居民来说，我们只想要 business as usual， 以往的安静生活。看来任何事都有两面性。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Normally, my tiny town is a quiet place. But when a movie director chose it as the site for his upcoming picture, it became incredibly busy. Film stars and production crews flooded Main Street. The local restaurants served overflow crowds. Shops saw increased sales.And news reporters came from all around seeking interviews. For 3 weeks, it was anything but business as usual.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business as usual， 意思是一切照常，虚惊一场。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Pat， 你注意到没有？新年的时候，我们都要做新年计划，不过到最后，多半都是 business as usual， 生活还是会变回老样子。
I know, most New Year's resolutions will never be realized, and that's pretty frustrating. You know how I deal with it? I make realistic, easy-to-do resolutions.
For example?
Well, instead of making a resolution such as going to the gym every day, I have using the stairs twice a week.
你是说你给自己设定的新年目标是每周有两天要走楼梯，而不是搭电梯？
对。It's much more realistic than going to the gym every day. Don't you think so?
刚一听是挺实际的，不过这要看你家住在几楼咯。如果你住在15层，每周两次爬楼梯可不太现实呢。
I never thought about that.
好了，咱们继续听节目。今天咱们在美语怎么说里要教大家说抢手货。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汉语，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一如要问的抢手货。
Hey, 一如 how's it going?
Oh, hey, Jessica. 哇，好困，好困，困死我了。
Didn't you sleep well last night?
Sleep well? 我压根就没睡。我男朋友昨天拉着我陪他去买 iPhone 4S。 可现在这最新的 iPhone 特抢手。对了 Jessica， 这种大家都想要的抢手货用美语是怎么说呢？
You can say it sells like hotcakes. Hotcakes is spelled H-O-T-C-A-K-E-S. Hotcakes. If you say something sells like hotcakes, it means it is sold quickly and in large numbers.
没错。The new iPhone 4S sold like hotcakes. 新的 iPhone 4S 绝对是抢手货。
There's actually another way of saying it. You can say, the new iPhone 4S is flying off the shelf. Shelf is spelled S-H-E-L-F. Shelf 是货架的意思。Fly off the shelf 就是说一件东西卖得特别好。
那天店员还特别告诉我们，当天晚上他们会进新货，建议我们呢半夜就去排队，这样就能保证一大早开门的时候买到最新的 iPhone 了。所以啊，我们只好大半夜搬着小椅子守在苹果店门口了。
You camped out last night.
Camp out?
Camp C-A-M-P 是露营的意思。 Camp out means that you stay outdoors all night in front of the store. 也可以说是露营。
没错没错，我们就好像是去露营一样，在苹果店门口待了整整一夜耶。这种事啊，只有我男朋友这种科技发烧友才干得出来。
看来你的男朋友还真是个 tech head。Tech 是 technology 的简称， tech head 脑袋里全是 tech， 就是科技发烧友。
Totally. My boyfriend is such a tech head.
好，言归正传，说说你今天都学到了什么。
第一，形容一件东西抢手可以说 something sells like hotcakes， 或者 something is flying off the shelf。 第二，为买东西通宵露营叫 camp out。第三，科技发烧友是 tech head。
Every Thanksgiving, there are people camping out in the cold night.
Yeah, some people are doing it to snatch up the hot deals, but others just want to be part of the Thanksgiving shopping frenzy.
没错，感恩节夜里在商店外露营排队，大概也是美国文化的一景吧。而且现在有 Cyber Monday，网上也有好多减价超值的东西，咱们就不用排队了。
没错。Now, let's go back to the old-fashioned way of shopping. Going to a store and asking for help from an assistant.
那是要买什么呢？
I don't want to buy anything. I just want to rent a car.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开车单元的初级课程。家住洛杉矶的 Phil 想趁周末来趟自驾游，去赌城拉斯维加斯享受一番，不过他得先租辆车。
Winnie, have you ever gone to Las Vegas?
去过一次。 Professor Bowman, 如果我是租车公司的老板啊，一定不会把车租给去赌城的人，因为他们可能会连车都一起输掉。
Hello, I'd like to rent a car, please.
Okay, how long do you need it for?
I just need it for the weekend.
All right, how far will you drive the car?
I'm not sure. How far away is Las Vegas?
看来 Phil 准备周末打个来回，不过租车公司的店员为什么要问 Phil 去哪儿呢？这关他什么事啊？
Sometimes, Winnie, if you drive a long distance, it will cost you more money to rent the car.
在租车时如果开得远就要多交钱啊，那么从洛杉矶到拉斯维加斯算不算远呢？
Well, Phil doesn't know how far he has to drive, so he asks the attendant how far away Las Vegas is.
Las Vegas is about 260 miles from here. Is that where you're going?
Yes, so I need a nice car so that I look really cool.
I see. Well, would you like a car with a sunroof?
A sunroof?That's not cool enough. I need a convertible.
So, Winnie, what kind of car does Phil want to drive to Las Vegas?
他想开一辆酷酷的车，去拉斯维加斯这种花花世界啊，当然得开辆好车咯。
Yes, and what kind of car does the rental company employee say he might like?
店员建议 Phil 租一辆有 sunroof, 天窗的车，可是他觉得这还不够酷呢，他要一辆 convertible, 敞篷车。真希望他能把我也带上。
Yes, we have a nice red convertible for an extra $40 per day.
All right, are there any other taxes or fees?
Not if you remember to fill the car with gas before you return it.
Well, this sounds like a pretty good deal.
看来啊，办酷也是有代价的。敞篷车每天的租金比普通车高出$40。不过啊，想到开着敞篷车在风中驰骋的感觉，这笔钱咬咬牙值了。
Maybe. But then you wouldn't look very cool if your hair is all messed up by the wind and all the bugs splattered on your face.
哎呦 ，Professor Bowman， 你怎么总是要破坏气氛嘛
？Okay, Winnie. So what does Phil have to do before he returns the car?
店员说啊，他在还车前要把油加满，除此以外啊，就没有其他的 taxes or fees 税和费用了。Phil 觉得这是个 good deal， 很值。看来啊，他就打算租这辆敞篷车了。
Well, not so fast. Let's see what happens.
Actually, I have one more question. Is the car a manual or an automatic?
It's a manual. Is that all right?
No, I can only drive an automatic.
Well, I'm sorry, but all of our convertibles are manuals.
Well, Winnie, do you know wha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 manual and an automatic car is?
当然知道啊 ，manual transmission 就是手动换挡，人工换挡。相反的 ，an automatic transmission 就是自动换挡的车。可惜啊，这里所有的敞篷车都是 manual 的，而 Phil 他只会开 automatic。
Oh no! All your convertibles are manuals. Well, do you have any other cool cars?
Not really. Our cars are economical, not cool.
Well, too bad. Maybe my friend Tom will let me borrow his convertible.
I'm sorry we couldn't help you.
Winnie, do you know what an economical car is?
Economical. E-C-O-N-O-M-I-C-A-L. 是经济实惠的意思。所以 economical car 就是经济型轿车咯。
That's right. So Phil wants to borrow his friend Tom's convertible. That will be very economical for him, and he will look cool.
这的确是个省钱又扮酷的好主意。就是不知道 Tom 愿不愿意把自己的敞篷车借给 Phil。
Well, we'll have to listen next time to find out.
Driving a convertible in Las Vegas, that's really cool.
But Tom couldn't get the convertible because he can't drive manual cars.
所以他打算去向朋友借车。其实上网查一下，肯定有别的租车公司能满足他的要求。
Wow, Yanglin, it seems like you're a really savvy online shopper.
Of course. 好了，咱们来继续听节目。上次在礼节美语中，我们说到了 office gossip。今天咱们来看看这个闲话传得怎么样了。
I sure hope they've stopped gossiping.
礼节美语。
Sally 跟同事 Lisa 和 Mary 讨论办公室里关于 Tom 的传闻，说 Tom 大搞婚外情，还被老婆发现了。Mary 觉得在办公室里议论这些不好，而且并不知道消息是否属实。他问 Lisa 小时候有没有玩过一个叫打电话的游戏，玩的人坐成一圈，把第一句话从第一个人用耳语的方式一直传下去，看看传到最后一个人会是什么样子。 Lisa 说
Oh yeah, I've played that game. By the time you come to the end of the circle, the original sentence has been completely mangled.
Right. John hates chocolate cookies gets transformed into something like a...James likes monkey pudding.
Okay, I get your point. What you mean is that when information gets passed around, oftentimes it becomes corrupted and incorrect, right?
Exactly. Also, I think there's a difference between office gossip and commenting on someone's private life.
Lisa 记得小时候确实玩过这个游戏，一圈人等传到最后一个人，最开始那句话就已经彻底走样了。他在这里用到的一个动词
Mangle. Mangle is spelled M-A-N-G-L-E. Mangle.
意思是被肢解，破坏得不像样子。换句话说，一件事一传十，十传百，是很难保证准确无误的。Mary 还说，他觉得大家议论办公室里发生的事情，跟讨论别人的私生活也是有差别的。
If the boss was hard on you today and you tell your colleagues about it,Well, maybe that's just part of office life. But Tom's private life is no concern of ours.
But people have been gossiping since the dawn of time. It's sort of a way for people to bond.
Yeah, I understand that. But I worry about spreading personal attacks or revealing secrets about someone's private life.
Well, you might be right. For one thing, the person we're talking about isn't here to defend himself, and that's not really fair. And like you mentioned, we don't even know if the story is true.
Mary 说，如果是老板对你过于严厉，
If the boss was too hard on you,
你回来跟同事抱怨两句，这可能是办公室生活很正常的内容。不过 ，Tom 的私生活
is no concern of ours，
完全不是我们应该关心的范畴。Lisa 觉得有道理，而且被议论的对象现在也不在现场，所以没法为自己做出辩解。而且大家也并不知道传闻是否属实。Sally 说
，Those are good points. Tom is actually a really nice guy. I've worked with him for 5 years, and he's always been a good friend.
For us, if Tom is a good coworker, that's all that really matters.
All right. I'm not going to discuss this rumor any further. Let's leave it alone.
Good idea.
I think we all hope Tom and his wife can work out any troubles they might be having. Let's wish them the best.
Sally 跟 Tom 共事过五年，觉得 Tom 是个很好的人。Lisa 说，对我们来说 ，Tom 只要是个好同事就足够了，其他都不重要。Sally 保证不再去议论 Tom 的事。
Let's leave it alone.
不要再去管这些流言蜚语了。Mary 补充说。希望 Tom 夫妇两人能够
work out any troubles they might be having，
妥善解决两人之间的问题。
有句话说，谣言止于智者。看来 Mary 就是这个办公室里的智者。She knows gossiping can be counterproductive, and it has crossed the line between office life and private life.
Well, but do you think she could really stop people from talking about this alleged affair once and for all?
可能也不行。大家表面上虽然说对对对对对，不议论了，可是以后说不定还是会八卦起来。我觉得啊，最好是 Tom 夫妇俩能用实际行动粉碎这些谣言。Actions speak louder than words, 对不对？
I hope so too. 那好了， let's relax and listen to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好，今天咱们要去学游泳。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大家好，我是杨晨。
哎，我是 Patrick.
Okay, Patrick, are you ready for the pool?
Oh yeah, I've got my bathing suit, my goggles.
Hey, 这个帽子好可笑，是干什么用的？
This is my swim cap.
It's so ugly.
It keeps the chlorine out of my hair, and it lets me swim faster.
Well, it's ugly.
Well, are you going to do some laps?
Laps?
Laps. L-A-P-S. You know, swimming in the lane, back and forth, a few times, for exercise.
Oh, doing laps. 就是在游泳池里一趟一趟的来回游。怪不得我上次买游泳衣，那个店员问我 ,Are you just doing laps? 不过Swimming laps sounds like too much work. 我还是晒太阳好了。
It's a good workout, okay? So, what style are you best at?
啊，我最喜欢 backstroke, 仰泳。
Ah, backstroke, B-A-C-K-S-T-R-O-K-E, isn't bad. But you should check out my butterfly stroke. Way better.
Butterfly, 蝶泳是很帅。
You should check it out. Watch.
That's a butterfly? 我看你不像个蝴蝶，倒是像个蚂蚱。
I don't look like a grasshopper.
You do.
Hey, so are you gonna get in and swim? Or are you just gonna stand there and criticize?
Okay, okay, I'm coming in. 不过我要跳下去。
Dive in? Look, remember not to dive in the shallow end, okay?
Why not?
That's the part that is not deep enough to dive in.Do you want to hit your head?
Here I go.
我可不喜欢戴游泳帽，太难看了，无法展示我的一头秀发。
But if you swim without wearing the cap, the chlorine will do some serious damage to your hair.
那就少游会儿呗，多在岸上躺会儿，看看帅哥。
Is that the main reason you go to the swimming pool or the beach?
Bingo!
Then you definitely don't need a swimming cap. Instead, you should use the money to buy a good bikini.
That's exactly what I did! 好了，节目时间差不多了。这次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魏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Bye!
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美国国防部开始对堪萨斯州莱文沃斯的设施状况展开调查，考虑能否将目前关塔纳摩湾的被拘留者转移到那里。五角大楼的发言人说，依照国防部长卡特的指示，已经批准对莱文沃斯以及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的军事设施进行调查。这位发言人对美国之音说，军事人员星期四开始对莱文沃斯的设施展开调查，而对查尔斯顿的调查则将于下星期左右开始进行。美国国防部的一名官员说，军事设施必须能够收容大约50名被拘留者。目前关塔纳摩湾军事基地的拘留中心关押着116名囚犯，很多囚犯可以被转送到其他国家。五角大楼发言人戴维斯本星期曾经表示，五角大楼希望在国会八月休会期结束后向国会提交一份有关关塔纳摩湾拘留中心的相关计划。美国国旗星期五将在古巴升起，自1961年以来，古巴与美国首次建立外交关系。美国国务卿克里将是在哈瓦那的美国大使馆升起国旗。但是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古之间的敌对问题仍待解决。古巴异议人士由于菲德尔和劳尔·卡斯特罗的反对派而长期受到美国官员的善待。卡斯特罗两兄弟统治古巴已经50年，不过他们这次并没有受邀出席克里在哈瓦那水边美国大使馆的升旗仪式，原因是怕引起古巴官员的抵制。但是克里作为美国的最高外交官，将在晚些时候与一小批异议人士在美国外交使团负责人的住处见面。克里星期三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正式升旗是官方的仪式，几乎没有空间。这也是为什么会在当天晚些时候举行一次招待会，邀请包括一些持不同政见者在内的民间各界人士。克里国务卿说，我们的信息是第一，我们相信以直接外交与古巴政府进行接触，能够与古巴人民进行交流，这样实际上会帮助古巴人民。美国说正在调查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本星期早些时候在伊拉克袭击库尔德战斗人员时是否使用了化学武器。德国官员说，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使用了化学武器。德国国防部说，大约60名库尔德斯坦自由战士星期三与伊斯兰国武装交战时使用了持续接触化学毒气而受伤。库尔德战斗人员接受美德国的训练。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发言人星期四说，华盛顿正在搜集有关这次袭击的更多信息，并表示美国政府非常严肃地对待有关使用化学武器的指称。8月12日晚，天津滨海新区瑞海公司危险品仓库发生爆炸后，通过天津港输入铁矿石和石油的外国公司纷纷表示业务受到了影响。8月13日，必和必拓表示其铁矿石的出口业务被打乱。必和必拓在给路透社的一份电子邮件声明当中说，已经证实位于天津港的铁矿石卸货泊位没有损伤，不过出货量和港口作业已经被打乱，我们正在与我们的客户合作，努力减少任何潜在的影响。中国当局继续对主要港口城市天津一个仓库发生的两次巨大爆炸的原因进行调查。当地居民担心爆炸现场附近可能存有有毒的化学物质。星期五清晨，爆炸现场仍有几处小火没有扑灭。星期三晚些时候，一个储存危险化学品的仓库发生了爆炸。有关官员说，爆炸已经造成了50人死亡，约700人受伤，其中70人伤势严重，但是现在还不清楚失踪的人数。人们广泛认为死亡的人数将会继续上升。 中国官方新华社说，已知有217名中国军队核生化专家组成的工作组，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驻北京办事处的人员，已经前往爆炸现场展开调查。天津安全部门星期五说，尚未查明仓库中储存的究竟是哪些化学危险品。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8月13号星期四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丽亚。中国人民银行8月11日宣布改变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的报价，而导致人民币出现接近2%的一次性贬值，是自94年以来最大的单日跌幅。此举引发市场的动荡和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在这之后，人民币继续贬值，使当局放松人民币管制的决心面临挑战。那么，中国当局是否做好了让人民币的汇率更加市场化的准备？为什么选择在当前这个时机让人民币贬值？此举对于中国以及全球经济会带来什么影响？是否会引发新一轮的货币竞相贬值？我们今天有两位嘉宾参加这个话题的讨论，一位是美国加图研究所客座研究员、经济学家夏业良先生。一位是从事过外汇交易的投资分析师周峰锁先生，欢迎两位来到时事大家谈。我们的观众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的讨论。夏莲教授，我们知道我们在讨论人民币汇率之前呢，我想我们刚才的新闻里也看到了，就是天津滨海新区发生这个非常巨大的一个爆炸事故哈，导致这个。我们目前看的数据是导致12名这个消防官兵的死亡，实际上可能这个人数可能还会上升哈。
50多人死亡，其中
总共的是50多人死亡，其中包括12名这个消防员的丧生啊。怎么会发生这么大的一个安全事故？我看到有报道说，之前其实对这个厂也进行过安全的这个检查。
对，我知道中国，首先我们要从规划说起，就是说一个化学品的这个。具有很大危险的这种仓库应该建在离居民区多远的地方，这应该是在各国家应该有严格的要求和规划，中国我相信也有，但是为什么没有执行？那么这个规划首先是第一步的问题，第二步问题就是防范，就如果你建在离居民区比较近的地方，那应该是定期的检查有哪些防范的措施啊。第三，当这个事故发生之后，我们看到的就是消防队员在没有弄清情况的情况下被上级指令就直接奔赴现场，大家知道危险品化学品它容易就连续爆炸，所以呢就等于是把消防队员送死，所以这种是重大的这个决策上面的失误。还有呢，就是当这个新闻需要，就是其实我在微信群里边已经看到了，第一时间有很多市民发来的视频啊、照片啊，他们都纷纷的开始报道一些新的东西，他们知道政府的新闻会远远之后，甚至不报，后来果然如此。不但他自己不报这样的这个现场新闻，当 CNN 的记者在现场报道的时候，被他们强行的，就是大声的喝说抓住他，抓住他。其实人家也没跑，就是要抓住他，把他的这个摄像机要夺下来，要删掉他。他其实不知道人家正在进行直播，不存在删的问题，所以立马这个丑态就已经播出去了。而且那个 CNN 的现场主持人啊、就是总部主持人说了一句话，说这已经我们不是第一次在这个中国受到新闻采访的阻碍。这就是丢脸啊。然后第五就是刚才前不久呢，就是我看到新闻，一个新闻了，就是说那个天津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在就是回答记者问题的时候，有人提了这样一个问题，说你认为这个仓库危险仓库应该离这个居民区有多远的距离？这些官员回答不出来呢，紧接着 CCTV 就把他这个直播给掐断了。所以说这个造成了就等于是一种耍流氓的手段，就是说当他没办法面对观众的问题的时候，他直接就把它掐断了。
其实我觉得在今天这个互联网时代非常发达的这么一个时代，政府这种做法可能往往是徒劳的。那个周峰锁，您对这个爆炸事故有什么感受？
刚才夏教授讲得很好了，我就简单说，这个一党独裁遍地是灾，这个绝对不会是第一次。无论是事情的起因，还是中间这个掩盖和事后，
这个问责这个过程，这都是一贯的。比方说上次的沉船事件，现在基本上已经被遗忘。那么这种每一次这种黑幕不被揭开，就肯定下一次还会再重演。那现在这个事情还没有结束，刚刚官方报道说有当地有700吨的氰化物，这是足以杀死百万人的一个量级的一个污染源在那里。那这个希望当地的
民众对此注意，能够有起码有自救的准备。我再补一句，就刚才提到了，就是说50多人死亡，但是他没有提那些有多少人失踪，也没有把失踪的人列为死亡的人数。所以我想，这么大的这个事故爆炸了这么强烈，应该死亡的人数远远超过现在官方所报道的数字。
对，而且几百人受伤，相信这个死亡事故，死亡的人数是一定。其实希望能够国际媒体啊，包括国内的网民能够继续的追踪报道这样一个事实。好的，那么有时间关键呢，我们现在就来转入今天我们要探讨的这个话题，就是人民币的问题。我们最近的确就是有关中国的新闻占据了国际媒体的头版头条哈。除了刚才这个悲剧性的爆炸事故以外呢，前段时间是中国的股市的危机，那么 这个星期二呢，又是中国这个央行采取这个举动哈，那个出人意外的让人民币贬值。那么从表面上来看呢，就是中国央行这样的一个举动，可能说是实行了一个双赢的一个局面哈。一方面就是说，你看我们其实让市场的力量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中发挥更大的一个作用，同时呢，也有利于刺激中国的出口，提振中国这个疲软的经济。那么我们看到，其实，在 宣布的第二天，就是这个星期三，中国当局实际上就采取了干预的措施，在外汇市场上，因为这个第一天就下跌了将近2%，第二天又接着下跌1.6%，所以采取干预措施。那么，就使人们就是质疑中国的这个说法，就是让市场力量发挥更大的一个作用。您在您看来，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来看呢，您觉得中国当局这个让人民币贬值这样的一个做法，它的真正的目的究竟是什么？首先，它是为了
对这个经济增长的这种低迷状态做出一个反应，尤其是在7月份，这个出口的预期没有达到它的原来的预期，大大的这个下降，另外呢，这个外汇储备也是急剧的减少，有几个方面的因素吧。但是我想这个澄清一点，就是说，其实中国这么多年以来并没有真正的让市场来决定，也就是说，它过去宣称的有管理的浮动制，包括就是说汇率每一天它波动的范围 不超过2.2%，它这次其实已经用到了极致，就是接近2%了。而且它这个连续三天它贬值的幅度已经达到了过去一个年度人民币升值的幅度。你想想，过去人民币一年升值3%，它现在呢一下子就是说在这个短短的3天时间里面贬值的幅度超过了3%。所以你可以看出，它这次呢它不是主动的，它是一种被迫的这种贬值。其实它其实也不是很希望贬值，但是目前的这种经济状况 造成了它的压力，比如说通胀的压力，比如说这个出口这个巨减的这个压力，还有外汇储备巨减的这个压力，几个方面的压力造成了它这样的一种被动的做法，而且做法它太匆忙，这种太匆忙呢，也造成了对其他世界市场或其他国家的影响，包括华尔街，包括这个其他金融机构，就感到这是一个很突然的这样的一个做法，跟中国过去的那种所谓渐进式的
试探性的来这个贬值或者升值是不一样的。好的，钟所先生，我们的听众观众大概不太熟悉，就是说您其实是做过这个外汇交易的，而且您现在也是在做投资的分析这方面的工作。我们都知道您是前六四学院领袖哈，这个部分我们待会儿在第二部分会做一个专访来谈这方面的问题。那就关于这个人民币贬值的问题，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就是事先要声明一下，我的言论只代表个人的看法，与我的职业没有关系，还有不能用来做投资的意见。OK， 那这个就是其实正好在这之前贬值前2天，我在推特上谈到这个问题，很多推友转发了。那当时我谈到的就是中国面临的现在的几重问题，就是这个房地产泡沫。 然后地方债泡沫，这种过度投资引发的这种产能过剩，这是一个普遍的问题。那在这个之上，最近又加上了股市的这个泡沫，那另外一个很明显的当时的一个出发点就是外汇长期下降，实际上
这个是以前这是中国所谓经济一个很大的亮点，就是外汇储备。实际上现在外汇正在已经回到几年前的水平。那按这个持续下去呢，经济上的这个潮流如果改变以后，那短期的这种动态都是暂时的。那这个潮流本身的改变是非常重要的。那这个就显示中国经济的一些结构性的问题开始表现出来。这个贬值是它最后一步，但是这一次呢，我当时就说，我说这个肯定不是开始，就不是结束，只是一个开始，就是这个潮流。那第二呢，就是他们所做的这一切根本跟市场等等很难说。其实当这个事情出来的时候，同时有一个消息，就是他们开始限制外资企业在中国结汇的一些能力。大这个之后呢，在彭博社报道这个之后，有一些很有意思的评论，那就是说，那在这之前，因为习近平把这个警察开到了股市上啊，去稳定股市，那现在肯定要把警察开到这个外汇交易场所来管制外汇。那这是就说是跟市场是根本完全相悖的东西，因为他们所做的一切这种体制性的变革根本没有啊。
我们看到这个西方媒体很多的分析，其实提到中国央行这个举动的另外一个目的，就是说可能是为了这个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我们知道这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是中国一直希望把人民币作为这个国际这个储备货币哈，希望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纳入到它这个特别提款权的这个货币的一种。那您觉得这个此举是不是有利于中国实现这个目标呢？
不是这样来做的，就是说如果他是积极主动的来开展这个人民币国际化，资本项目下这个全部开放，他应该早在几年前就逐步的来推进这一点，而且人民币可自由兑换的时间表应该提出来，但是他这个方面是远远滞后的，到现在人民币还不是大家能够公认的这种国际储备货币、结算货币、支付货币。所以呢，他这个在很大的一段时间里边，他采取的还是对外汇的管制。你比如说国家外汇管理局到今天还在规定，一个中国公民一年度只能换5万美元的外汇。同时呢，这个你如果向海外去汇的话，还不能够超过4笔。也就是说，你有二十万以上的话，你就不行。像这样的一种限制性的做法，只有在那种国家外汇管制非常严格的时候才会做，但是中国直到今天还没有放弃这样一个管制。再加上它所谓这个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它不是随着市场来自由波动的，而是限定了它的这个幅度，就是每一天的这个幅度不超过2%。另外呢，它对这个上海的这个外汇交易中心经常有行政方面的指令，它不是一个独立的货币当局或者是外汇管理当局，它是就是有很多是行政命令来这个让这个金融机构照着他的命令来执行的。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他跟这个人民币国际化，我觉得没有这种必然的或者直接的联系。
需要补充一下，就是说实际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中国央行这个举动是表示欢迎的，认为这是朝向市场化的一个方向所迈出的一步。好，周峰同学，你
我想说的就是一个市场为什么大家欢迎市场化，因为在市场前面就是只有一个价格，所有人啊的经历的都是一个价格，它是公平的。那在现在的这种中国结汇的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知道很多比方说海外的贪官逃到海外的贪官哈，中国的这种所谓国有资产外逃的问题实际上是非常强大，这个背后呢都是因为这种国家管制造成的这种权力腐败的这种可能，寻租的这种可能，最后产生了这么一个巨大的市场。那在这边呢，其实我们都知道，比方说像令完成他的豪宅等等这样的这种巨额的外汇哈，是怎么样就是经过这个比方说5万元的这个美元的这个限制出来的，这跟市场是完全相反，而他现在还在持续的走这条路，这跟市场化是完全两样的，因为他不敢真正面临他这体制性的问题啊，就是他没有真正的自由监控。
对，这个我要补充一点，就是说其实有很多外汇，就是最近几年的外汇这个资本的外逃，它不是通过正规的渠道，它是通过地下通道比如说非法的，还有洗钱的，另外就是说那个离岸金融中心注册公司转移这个账目，很多的方法。所以那些巨大的这个外资外逃的话，不像小老百姓没有办法，他们有很多的高官都是几十亿上百亿吧都能够逃出去。那你比如说这个薄熙来案，
其实我们知道的信息是他转移了八十多亿美元的这个外汇到美国，那他这个怎么转移的啊？这个问题到现在都没有向这个公众来交代。所以刚才讲到就是说这个资本外逃的问题，如果官方再加强对它的限制，使普通老百姓这个资本向外流出是更加困难。但是我们现在看到中国经济其实到了一个萧条阶段，这个萧条阶段呢需要让中国的投资者有机会向海外转移，就向海外进行投资，这本来是政府应当鼓励的一件事。但是现在呢，它这个外汇管理政策方面它是不配套的，它是相悖的。所以呢，这个中国政府在鼓励国有企业向海外投资，但是没有鼓励民间私人企业包括个人向海外投资，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缺陷。
你刚谈到这个就中国对资本的管控哈，我们看到就是中国央行官员星期四其实为这个央行引导人民币大幅贬值他进行了辩护，他就是而且就是重申其实中他承诺就是说中国会继续啊这个会开放这个就逐步的开放这个资本的这个市场。
这个不要相信他的承诺，从1994年他提出外汇体制改革的时候就提出来要用很快的时间来完成这样一个改革，但是从1994年到现在20多年过去了，他没有实现他的承诺，他很多的承诺都没办法实现，包括 WTO 的承诺到今天很多都没有实现。还有呢就是说刚才讲到这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欢迎中国的这样一种面向市场的改动，
对，
但实际上他只是就相当于一个调皮的孩子完全不听话，那大人总是希望鼓励他，哪怕他做了一丁点微不足道的事情都鼓励他，我认为是这样的一种态度，并不是说他做的有多么好，就是现在做的非常的缓慢，而且呢他到现在都没有真正按照市场的规则来走。
我觉得这个时机也蛮有意思哈，你们刚刚都谈到就是中国经济其实这个面临很多问题哈，结构性的问题，像房地产市场这个泡沫化也不是一日两日之内出现的这么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选择在这样的一个时期采取这样突然的一个举动，是否表明就是说中国经济放缓的这个严重程度超过了北京的预期？
我觉得有两个直接原因，一个直接原因就是这个7月份
这个
得到的这个
出口
的数字急剧下降，另外外汇储备急剧减少，还有那个资本外逃的趋势也非常的明显，我想这几个方面促成了它这个要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边突然这么大幅度的这样一些贬值，这种做法是对于中国官方来讲很少见的。
嗯，好，邱峰所。
我想短期里边可能跟股市造成的这种信心恐慌有很大的关系。那在7月份的时候，国际资本市场对于中国的这种股市这样的这种大幅动荡，普遍是持一种震惊的态度。包括以前很多所谓看好中国经济的人，都说这个事情就表明中国领导根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他的就是一味胡来，最后就是只能用抓人军管这种方式。那这种呢，肯定是会动摇市场对于在中国投资的信心。长期来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它人民币从此会走上一个长期下降的一个通道。
就毫无疑问，这个人民币贬值当然会提升中国的出口，但是人民币贬值也会有它的负面的作用。你刚刚提到的，其实中国这个债务问题其实很严重，那这样人民币贬值不会是更加重了中国的企业所这个他们的债务负担吗？尤其是以美元计价的这些债务问题。
其实人民币贬值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为什么呢？因为人民币最近这些年它的实际购买力在国内是明显下降的。另外呢，就是说人民币这个超量的发行，它的实际发行数量超过了这个原来那个就是说正常流通量的百分之就是700左右，也就是7倍左右，对吧？另外呢，就是说你看现在这个外汇储备这么庞大，它倒逼的这样的一个就是人民币占款，长期有那么多的二十多万亿这个人民币占款在那个地方，所以造成了它的流动性很弱，流动性很弱以后，它就增加的这个货币印制。所以现在的这个情况就是说，国内很多的老百姓就是说，这个人民币贬值是早晚的问题，对吧？那现在呢，就是说他现在这么大幅度的让老百姓没有来得及做出反应，其实也就是吞噬人民的这个资产，货币资产。
包括这一次股灾，他们是很各种估计哈，有从10000亿到20000亿，可能一般的说15000亿、12000亿人民币之间的，这个就随意的就没有经过任何的考量。就多印了这么多钱用来救股市啊，那这种就是对于这种只是一个提醒了，但是这在二 在以前那么多印钱的这个基础上再一次提醒大家，而且这一次在股市上这种动荡造成的这个结果让大家很清楚地意识到，这种仅仅靠印钞票造成的这种纸面财富可以随时来随时去啊。据说在一线城市这次有几十万的中产阶级，就是百万以上资产的被清空啊，那这样的这种灾难有可能在汇市上将来也会出现的。
好，我们看到就是自从中国采取这个措施之后呢，越南星期三就让它的货币也贬值了，对吧？大家有一种担心，就是说这个中国让人民币贬值这样一个举动是否会引发这个一个竞争性的货币贬值，引发货币战。
对，这个在传统上一般一个国货币呢大幅度下降会引起这个贸易战、货币战，尤其是中国现在是第二大经济体跟美国
第一大贸易国
对，跟美国之间的这种贸易和欧盟的贸易都数量非常大，它所以足以影响世界经济的很多方面。它这种趋势呢，就是说会带来一种不好的预期，加上中国最近的这个一系列现象，经济增长乏力、股灾，然后救市其实是失败的，总体上来讲就是失败的，所以在这一方面呢，就是让别人对中国的这样一个投资信心都明显的下降，中国的投资企业家现在都想办法向海外转移，所以这个可能刚才讲的就是说这几个方面要联系在一起，包括股市啊，股市的这种出现了这样一个大规模的股灾，房地产的市场你说要想振兴它又不是很简单的事情，所以这个时候呢必然的选择就是资本向海外转移。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我觉得这个官方是先下手，就是用这样的一种方式使得你至少在短期内你要想兑换成美元你会有很大的损失，是吧？而且这个趋势还在加强，我们现在看到远期外汇汇率已经达到了一个美元比6.5、6.53的样子，是吧？所以这样的一个这个趋势就是说人们对这个人民币呢在未来一段时期里边还是继续要看
不看好的。 对
这个在国际上的影响当然是非常大的，对于很多亚洲国家肯定会引发相当的这个贬值的这种预期和这种贬值的竞争，那当然会产生很大的负面的效果，比方说刚才提到这种美元债务会因此引发债务危机啊，那对美国来讲也有很大的影响，美国经济非常强劲，那本来大家预期美国要提高利率，但是因为这样中国贬值以后呢，大家就这个预期的强度就降低了非常多啊，
就使得他这个美联储是否考虑今年9月加息这个决定变得更为复杂。
对，
那就于这个人民币贬值的问题，其实在这之前我也采访了一个美国经济学家，就是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中国经济专家史建道 Derek Scissors， 他谈到这个就是是否会引发新一轮的货币竞相贬值的问题时，他是这样看的哈，他就说中国方面可以说该地区的其他国家已经在竞相让自己的货币贬值，他就指出就是韩元过去一年对人民币贬值的幅度超过了10%，日元对人民币的贬值接近了20%。那么如果出现更多的贬值，那不是中国的错，就说实际上这种贬值已经出现了，只不过可能中国采取这个措施可能会进一步加剧，或者导致更多的国家加入到这个货币贬值这个行列之中。
我觉得这个问题如果讲归因这样归的话，我不太赞同啊，就是说首先就是说过去这些年中国的这个制造品行销世界各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说当这个外汇储备又非常庞大的情况下，人民币升值是很正常的，也就是说对周边的这些地区它造成了其他货币的这个相对贬值，这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但是现在呢，当人民币就是说在中国经济衰退萧条的情况下又出现股灾房市不振的情况下那么主动选择贬值，如果其他的货币在跟着贬值的话，那可能就是说我觉得不是一种这个被动的反应，而是一种积极主动的，是加剧贸易战。所以我个人的这个看法就是说，这些周边国家至少在短期内不应该就是跟风，不应该这个这么强烈的做出反应。
好，那么有关这次这个一个是天津大爆炸的这个事故以及这个人民币贬值的话题呢，我们现在就先谈到这儿。非常感谢嘉图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夏亚良教授以及投资分析师周峰所的点评与分析。那么以上就是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这个全部内容。那么在明天的这个焦点对话节目中呢，我们探讨的话题就是官媒影射江泽民、习近平视觉老人干政吗？ 另外一个话题就是穷二代与红二代谁比谁更腐败，欢迎您准时收看，也希望您在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丽雅，祝大家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非常感谢您。